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部夏季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马来西亚说在2个持被窃护照登上失去联络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其中一人与恐怖主义看来无关；台湾参加寻找马航失联客机，意在宣示主权；美国和中国2国领导人通电话，同意确保乌克兰主权；中国官方媒体批评美国媒体对云南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警方说有2个人持被窃护照登上失去联络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机，但其中一人看来与恐怖主义无关。马来西亚警察总监星期二说，这名19岁的伊朗人很可能是试图移民德国，他的母亲正在德国等他。持被窃护照登机的另外一人的身份仍在调查之中。有人曾经认为这2名持被窃护照登机的人与恐怖袭击阴谋有关，但就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而言，这种可能性看来已经缩小。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机上个星期六从吉隆坡起飞，大约一小时后在雷达上消失，没有发出呼救信号，而且此后再也没有发现这架班机的踪迹。星期二，搜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的范围扩大，同时飞机上239人的亲属也做好应对不幸消息的准备。参加搜索行动的船只和飞机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早些时候有消息说可能看到了这架班机的残骸碎片和油迹。目前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远远超出这架班机航线的地区，延伸到距离失联班机的地点180公里远的地方，还包括陆地。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正在研究可能导致这架班机失事的所有因素，包括爆炸、劫机、驾驶失误以及机械故障。与此同时，有人能够持被窃护照而登上民航客机这一消息公开后，各界对国际旅行的安全度以及是否有一些国家没有能够实行严格的安检产生了疑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当意大利公民马拉尔迪得知有人拿着他的护照坐上了马来西亚星期六的航班时，其惊讶程度是不难想象的。马拉尔迪试图用带着很浓重口音的英文对记者解释说，他压根儿想不到有人竟然会拿着他丢了的护照登上国际航班。
I've seen my passport, maybe nobody can use again.
我一回到意大利就告诉警方说护照丢了，让警方知道防止什么人用我的护照。
如果马拉尔迪护照遗失一事当初被告知国际组织，那么是否拿着他的护照旅行冒充他的人还会照样通过安检呢？布朗克是莱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一位专门研究和护照有关的技术的专家，他说，
假如机场安检人员没有将护照信息和被盗护照信息库对照的话，那么持有假护照的人就可以登上飞机。
布朗克说，在让乘客登机以前，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的307航班。布朗克说，
几乎所有方面都没有在利用这个信息库，而这必须要改变。
他说，美国、英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仅有的有决心在涉及到所有国际航班时都使用这个信息库的3个国家。目前只有38个国家在免签证过程中使用电子芯片技术来协助确认和跟踪护照信息。
过去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实际上将很多高科技都注入了护照之中，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以制作假护照。但是如果你不利用已有的数码科技，这些技术就等于没有。
莱斯大学的布朗克说，至于有多少人在用偷来的护照旅行很难确知，不过已知的是全球范围内有将近4000万本护照处于被盗状态。布朗克说，由此可以假设持假护照旅行的情况相当普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为了搜救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台湾向南中国海地区派出了3艘舰船和2架次的飞机。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积极地参加国际救援行动，除了具有人道主义的意义外，也有宣示主权的意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例行记者会上，梅家树少将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继军方星期一出动1艘舰船和1架飞机参加马航失踪班机搜救外，星期二又有2架飞机前往任务地区。他说，
我们在今天仍然有1架C-130会前往去做搜救的任务。有关昨天配合海巡署我们所派遣的那个田丹军舰，现在仍然在驶往任务区的海域。那可能在整个行程上面，我们预计在14号就能够抵达那个搜救的区域。在这个中间，我们也会在积极的协调国家搜救中心，透过他们的国际搜救的机制，获得马来西亚他国家搜救中心的相关的搜救的资源的需求。
截止到目前，台湾派出的舰船包括1艘导弹驱逐舰、2艘海巡署巡护舰，2架次飞机均为 C-130 运输机完成。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详细介绍说，
海军的田丹军舰呢，是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从马公港起航。那空军的130呢，是昨天下午的3点半从屏东基地起飞。那在昨天晚上大约11点的时候，他已经安全的返回屏东基地。那今天早上我们再另外再派一架130飞机，前往太平岛，这个执行相关的任务。
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指示在南海周边海域执行任务的军机、舰艇主动加强对海面的搜索，必要时加入救援。另外，海巡署星期一下午3点派出的2艘船只，分别是巡护7号和巡护9号。从台湾到马航 MH370 失踪班机可能坠落海域约1000多海里。报道援引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李佳飞的话说，尽管路途遥远，台湾不会缺席这次国际救援活动。外交部女发言人高安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外交部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启动联络机制。他说，
外交部跟我们相关的驻外管处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讯息之后，我们都密切地跟马航、跟马国驻台的机构，以及透过我们驻马来西亚代表处跟马国相关的机关、跟马航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那目前我们也跟当事人的家属在保持密切联系。
台湾资深媒体人廖宇伦对美国之音说，台湾之所以行动迅速，除人道考量外，也是一次主权宣示。
就时效，就搜救的时效上来说的话，也许到那个地方已经太晚了，但是个人认为派舰去这个海域执行搜救任务仍然有至少两层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南中国海目前仍然是一个争议海域，周边各国都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在这样子的一个搜救行动当中，从政治的角度来想，来解析，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派出搜救兵力的话，未来有任何的有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台湾似乎就没有发言空间。
其次，廖宇伦还说，台湾和美国将使用许多共同的装备，例如 C-130 运输机等，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台美计划之外的协调演练，因此行动具有某种防务意义。有台湾军事专家还认为，台湾舰艇长途跋涉前往南中国海并不是没有实际意义。 那里的海域正受印度洋刮来的西风影响，海流方向也是自西向东。随着失事客机消失搜索范围的扩大，台湾舰艇长途跋涉中也许有机会在海上发现线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的极右人士和乌克兰亲西方的政府在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地区制造混乱。与此同时，亲俄罗斯的武装力量继续抢占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乌克兰军事基地。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特别提到乌克兰极右团体和右派势力，并且指责西方政府对暴力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身穿军装的武装人员包围并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上位于车诺莫斯科耶的一个海军基地，以及位于新费罗波尔的一所军用医院。纽约时报报道，警方人员打断了纽约时报记者在车诺莫斯科耶对当地人的采访，对记者进行人身威胁，并且没收了记者的采访笔记。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定于星期三访问华盛顿，并且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白宫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访问凸显美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并且将包括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如何为乌克兰定于五月份举行的选举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会见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白宫还说，奥巴马总统3月9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白宫通过书面声明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习近平确认降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符合美中利益。美中元首同意在乌克兰局势和广泛的国际体系之下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至关重要。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恢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确保乌克兰人民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之下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美中将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示，习近平向奥巴马总统强调，为了避免乌克兰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各方必须冷静克制，坚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危机。有关各方必须通过沟通和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早些时候，美国白宫宣布新的制裁方案，冻结一些促成乌克兰不稳定局势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的资产。此外，美国国务院也对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俄罗斯官员拒发签证。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国际关系中一贯反对动辄制裁或者以制裁来威胁。中方并且重申必须政治解决危机。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预计12号访问白宫。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将和亚采纽克讨论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克里米亚之后，如何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下和平解决这场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美国国会有议员担心这可能会给中国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导致中国将来在和日本以及其他邻国有领土争端的时候会更可能采用武力解决。不过，美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不必这样的担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俄罗斯二月底对乌克兰所属克里米亚实施军事干预，试图迫使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朝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并因此受到美国、欧盟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特纳议员担心中国可能会参照俄罗斯的做法，以武力解决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 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
我们看到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许多人担心这样一个大胆冒险环境可能会导致中国对菲律宾或日本采取行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说，他目前并不担心中国会效仿俄罗斯的做法。
我今天对这一局势的评估是，我并不很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会激发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目前的局势发生变化。我看不到这个事件对东亚局势有直接的关联。
洛克利尔依然对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的领土争端感到忧虑，并敦促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被邻国和美国视为挑衅的行为，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担心，国防经费连年紧缩会削弱亚洲盟国对美国维护地区和平能力的信心，同时会壮大中国的胆量，以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社会的阵营谴责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但也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向中国交付了他订购的第二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在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中国和乌克兰有很密切的军事关系，但是乌克兰政局出现变化，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在未来也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位于克里米亚的乌克兰海洋造船厂几天前向中国交付了第二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俄罗斯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卡申说，中国抢在了克里米亚局势恶化之前完成了这笔交易。卡申说，这艘船交货正好是在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前，登陆舰的设计图纸和各种技术资料都已经转交给了中国，而且在中国境内也早已开工建造这种登陆舰，所以中国人现在已经不太需要克里米亚的海洋造船厂了。卡申说，克里米亚有许多苏联遗留下来的重要的军工企业、科研机构和设施，其中包括航空母舰飞行员的训练基地等等，但中国早已经对这些设施考察过，获得了相关的科技，得到了想要获得的东西，所以这次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不会对乌克兰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产生影响。但卡申警告说，在乌克兰的政权更换之后，两国武器交易前景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军事科技对中国军力增强和武器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政权执政之后，双方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继续密切武器交易合作，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对此怀疑。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乌克兰在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现在都特别依赖西方，这就存在着欧美未来对乌克兰和中国的武器交易项目施加影响的可能。他说，我想双方将继续积极在武器交易领域合作，因为乌克兰新政权会对此感兴趣，但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新政权非常依赖欧洲人和美国人，如果西方人觉得不应该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的武器科技，我想他们会影响乌克兰和中国的这种合作。而乌克兰在同中国签订一些重要的武器合同时，也不排除会事先征求美国意见的可能。总之，这个方面非常不确定。日本过去也曾经游说过乌克兰政府，从人权角度出发，不要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但这些游说都没有结果。在亲西方的新政权执政之后，日本的影响同样可能会加大。但学者卡申说，亲西方的尤先科总统在2004年颜色革命中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色彩并未影响到双方的武器交易。他认为，不应该忽视其他一些因素。他说，这里的问题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在目前的状况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稳定运转？因为乌克兰的金融系统如果不能正常工作，肯定会影响到军工企业。另外， 相当一部分军工企业都由亚努科维奇过去领导的地区党控制，在政权更迭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些军工企业产权的重组和再次分配，这些都会影响到乌克兰与中国的合作。邓卡申表示，对中国较有利的方面是，乌克兰的武器出口监控领域一直有很多的漏洞，中国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获取乌克兰的军事科技。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和德姆丘克都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双方未来的军事技术合作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布尔科夫斯基说，这是两国之间的事情，乌克兰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受西方的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随着在克里米亚半岛身穿军装的武装人员包围乌克兰的军事基地，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人们也开始有所恐惧，担心乌克兰东部和其他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将成为莫斯科的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采访之后发来以下报道。
亲俄罗斯的抗议者和防暴警察在哈尔科夫市政府大楼外对峙，抗议者说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夺权，他们支持莫斯科占领克里米亚，不过他们说自己不是分裂分子。
我们会自己解决，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热爱和平，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宁的国家里，一切有关克里米亚的问题我们都会解决，不用你们插手，不需要美国插手，美国人滚回去。
可是一天以后，又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举行集会，要求乌克兰统一。他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略克里米亚表示愤怒。这些抗议者欢迎美国和欧盟施加压力来迫使俄罗斯撤兵。
如果那些不受欢迎的政客要求他出兵，这并不代表我们全体人民的意愿。我们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不需要他。我们不是反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是好人，我们反对的是普京，普京是法西斯。
哈尔科夫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盖·库德尔科说，虽然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着同样的历史和文化，可是他们有各自的学校，这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哈尔科夫从来没有发生民族冲突，这里是乌克兰历史上唯一没有因为民族问题而发生冲突的大城市。我相信即使在目前这种紧张局势下，这里仍然会保持安宁。和平、生命和和谐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政治家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个棘手的局面。
与此同时，乌克兰人对莫斯科的干预感到愤怒。
普京做了一件最可耻的事情，他已经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撒下了不和的种子。我对着你的镜头说，我恨俄罗斯，我恨俄罗斯人，而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这就是普京造成的后果。
美国之音施瑞福乌克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将要访问中国，白宫前官员表示，和前任第一夫人劳拉·布什还有希拉里·克林顿有所不同，米歇尔·奥巴马这次在访问中国期间决定不谈政治，而且呢，在敏感问题上将不会表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3月10号的《华盛顿邮报》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前官员的话说，进行不选择政治角度的安全访华之旅是米歇尔·奥巴马自己的决定。白宫上个星期宣布，米歇尔·奥巴马3月19号到26号将携母亲和女儿访问中国，他们将到访北京、西安和成都，并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白宫还说，米歇尔·奥巴马此行将专注文化和教育。米歇尔·奥巴马3月4号在教授中文的华盛顿育英公立特许学校说，不管到世界什么地方旅行，他最关注的是教育，到中国也不例外。
你们
美国著名学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认为，出访不涉及政治是米歇尔·奥巴马的一贯作风。
I think that Michelle Obama has made two prior.
在米歇尔·奥巴马以前的两次出访中，他也没有谈过争议性的话题。他甚至没有公开发表过讲话，我想他也不会在中国发表公开讲话。他会关注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教育很显然是他最大的关切。
在奥巴马任期内，米歇尔·奥巴马长期投入到关注肥胖、青少年增权和教育的运动当中。最近几周，他努力推动就营养成分标签制定新的联邦法规，帮助降低儿童的肥胖率。他还共同主持了针对扩大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大学的白宫峰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米歇尔·奥巴马可以在中国提及他一直在从事的这些事情。
That's actually an issue that she could raise in China because there is
这实际上是他可以在中国提及的问题，因为中国年轻人越来越有这样的趋势，运动越来越少，吃的越来越多，比过去重。
More overweight than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葛莱仪说，美中关系很复杂，米歇尔·奥巴马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强美中关系。
She will try to do what she can.
她会试图尽她所能加强美中关系，特别是民众与民众的交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北京和华盛顿提上议事日程的事情。两国都认为，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加强两国年轻人和专家之间的交流，提升各阶层民众的交流，对两国关系都非常重要。我想他会对这方面的交流做出贡献。
米歇尔·奥巴马的选择与他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顿和劳拉·布什都不同。1995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北京，并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克林顿在妇女大会上抨击中国的人权问题，被认为损害了美中关系。劳拉·布什一直很低调，但是六年前在缅甸和泰国边境访问时，他指责中国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向缅甸残暴的政府施加压力。不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米歇尔将在教育及培养青少年自主潜力的前提下提出言论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云南省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死伤多人的砍人事件之后，美国媒体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他的网站上刊登了评论文章，对美国媒体有关昆明事件的报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人民网在其评论文章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网、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在对昆明事件的报道中阴阳怪气、逻辑混乱，甚至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文章说，昆明砍人事件是赤裸裸的暴力恐怖犯罪，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不愿使用恐怖分子一词，而是将凶手称为攻击者，或者在恐怖分子前加上官方所称这样的前缀。文章还指责美国媒体无视新疆地区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对昆明事件的报道中有选择性的引用声称让维吾尔人独立的受访者。曾经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主流媒体对昆明事件的报道基本符合新闻从业标准，也和以往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的类似事件的报道一致。
例如在911事件的时候，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他引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说看起来像是恐怖袭击，他不会直接认定为恐怖袭击。我想媒体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偏谨慎，然后再按照专业性的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法，也是非常专业的做法。
温云超说，美国主流媒体也有左中右之分，而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容易造成多家媒体协调一致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的印象，但任何对美国媒体有过基本观察的人士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本身事件昆明三一袭击事件本身，它很多细节外界一直有存疑，所以他不希望公众或者是媒体关注在这些事件的细节方面，那他反而把矛头引向了国内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对西方媒体的批判。
人民网的文章指责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媒体奉行双重标准，认为只要肇事者没有袭击美国，就不是美国眼中的恐怖分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民间很多人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偏见进一步加深，还有维权人士表示，中国官方媒体一边倒的对维吾尔人的负面报道，也为一些人的头脑中植入了歧视维吾尔人的意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民间对维吾尔人的戒备心态在3月1号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之后更加明显。路透社3月10号一篇报道说，路透社记者在昆明街头目睹了当地的餐馆和旅店告示上写着不欢迎维吾尔人。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在内地被房东赶出、被出租车司机拒载的事例。甚至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3月8号失踪这件事上，有新浪微博的网友马上就把这件事跟维吾尔激进分子扯上关系。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说，他自己从2月25号开始就被软禁在家，但是通过推特等互联网平台，他看到一些维吾尔朋友抱怨对他们的清查加剧了，一些地方的阿訇被要求上报他们个人的身份、户籍等信息，警方点对点的到他们的住处询问从事什么职业、平时的活动范围等。胡佳指出，新疆维吾尔人受到重点盘查的消息在网上曝光之后，一些地方的警方尽管纠正某种偏激的做法，但是大多数维吾尔人受到的歧视则不可能被人们都了解。对于中国社会汉民族对维吾尔人的偏见甚至仇视，胡佳认为，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偏见也好，歧视也罢，主要是因为中国执政党的宣传所致。胡佳说，去年中国的政治犯当中有700或者是800人是维藏人士。他说，作为民间的维权人士，就要是要推动中国执政当局释放这些维藏政治犯，其中包括最近被逮捕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和他的学生。胡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民族矛盾。中国汉民族对维吾尔人的偏见也延伸到了主张维汉和解的汉族维权人士。胡佳说，他的主张常常受到网友的误解，包括跟他一起维权的朋友也指责他为维吾尔人说话。胡佳3月10号对美国之音说，
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在上面，就是推特上艾特我，就是他们通常的话就是说，就指责，就是而且我看到我甚至我有我的那个朋友里边有的也是我本来挺好的朋友啊，因为这些话以后说我是脑残，说我是这个为那种恐怖分子站台啊、撑腰啊。
胡佳告诉记者，尽管他感觉到了压力，但是还是要继续为民族的和解努力。他说，他对网友的指责非常理解，因为他也经历了从原来的误解维吾尔人到逐渐了解他们的过程。中央民族大学维族学者伊里哈姆·土赫提以涉嫌分裂国家罪于2月20号被正式逮捕。维权律师李方平是他的代理律师。李方平说，当局对新疆维族被告的定罪主要是两个罪名，一是恐怖主义，另一个是分裂国家，这使得律师界对维族被告的介入比较谨慎。李方平说，他个人因为代理伊里哈姆·土赫提的案子就受到了这样的压力。
我这一次介入伊利哈姆案的话，有一些这样的人，在跟帖的时候的话，首先对伊利哈姆做了一个，因为官方已经做了一个定性嘛。好，凡是律师为他辩护的，那么肯定也会相应的受到这样的官方引导的这种舆论的影响吧。
李方平说，网友对他的指责有实名的也有不实名的，但是他表示他的内心非常坦荡。伊里哈姆选择了他这位汉族律师做辩护人是件很好的事情，他要努力为伊里哈姆辩护。李方平表示，他不会在意外界的评价，作为律师，他除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还有义务 化解民间对维吾尔人的一些偏见。他认为昆明事件之后，实际上在互联网上打开了讨论民族矛盾的空间，这有利于逐渐消除民族误解。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比较大的范围进行了打老虎打苍蝇的反腐运动，有很多官员落马。不过中共在进行调查所使用的双规，也就是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做法，也受到一些体制内干部的批评。其中有一名在中共曾经担任一个地方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官员说，他在被双规的时候受到了虐待。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2012年7月，李陵市国土资源局长周望岩因受贿指称被当地纪检部门双规，他因拒不承认曾受贿，遭受肢体摧残。
这是四经理官在打，连收打5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我被他们做老虎凳。
周望岩向调查人员求饶，让他们住手，但四名调查人员将他双腿踢开，只听咔嚓一声，周望岩的左大腿骨折。周望岩说，在被双规的184天，办案人员不准他睡觉、吃饭，用铁鞭抽打他，甚至强迫他吃粪便等物。原湖南宁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怡飞，2012年因所谓巨额受贿被县纪委双规200多天。他说，调查人员将他双手各铐一副手铐，另外一头吊挂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致使手铐吃到肉里，疼得他不知道该叫喊什么。
在里面，你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谁都可以踩死你，拧死你。你没有任何的自由，你只有，你没有任何的希望。
自从去年习近平全面掌管中共权力以来，数十名高官和数以千计的干部在反腐中落马，但是由于纪检部门来自执政党，不受公检法的制约，因此导致一些被双规的人员受虐待和摧残。而且中国双规制度的不透明，也使得人们无法得知某项腐败调查是否合法，或是党内斗争排除异己的手段。香港中文大学人权与公益研究中心副主任萨皮奥说，中国政府知道有虐待的存在，并正设法改革双规制度。
The party itself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
共产党本身是改革双规的主要动力，因为他们知道有这种制度存在，就自然而然的至少很容易导致酷刑和虐待。
周望岩和肖一飞在被双规后目前还没有受到刑事指控，他们都为此走上了上访之路。周望岩相信中共当局会承认对其进行的虐待，有关人员会被绳之以法。
我更加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有一个讲法的地方会把我这个监听档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西藏的问题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对美国国会议员会见达赖喇嘛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西藏代表团的开放日吸引了不少中外记者。在记者会上，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称，西藏拉萨是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他还引用习近平的话说，治国先治边，治边先治藏。在回答记者有关自焚的问题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马赤林说，到目前为止，西藏的1700多所寺庙、46000多名僧人没有一个自焚的，西藏群众也没有一个自焚的，自焚是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到现在为止，西藏有1700多座寺庙，有46000人僧人，没有一个自焚的，群众也没有一个自焚的。究竟自焚出在哪里？今天搞清楚以后，问那些地方。
白马赤林今年63岁，是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从2010年起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2013年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美国之音记者罕见地获得了向他提问的机会。记者问道：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措旺杰近日呼吁，希望北京允许达赖喇嘛回西藏看看，请问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对此有何反应？白马赤林说：平措旺杰的呼吁属于个人，代表不了西藏各族人民。达赖能不能回西藏，怎么回西藏，中央政府早有明确的态度和原则，到现在没有变。
平措旺杰呼吁是他个人的行为，代表不了西藏各族人民，也代表不了我们西藏代表团。这个达赖回不回西藏，中央政府早就有明确的原则，也有态度。这个态度，这个原则到现在没变。他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怎么回来，早就有明确的态度。所以平措旺杰他说他希望回来，那他可以去邀请，是吧？所以这一段时候明确告诉你，包括这个达赖回来不回来，怎么回来，中央有明确的态度，中央政府。所以这一段时候作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西藏代表团也好，西藏各族人民也好，按照中央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他本人也很明白。所以平措旺杰他自己怎么说或者回来的，到时候我建议你去问一下他本人，好吧？
针对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员最近在华盛顿纷纷会见达赖喇嘛，白马赤林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说，不管谁会见达赖喇嘛，在座的代表和西藏人民都不答应。此外，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也在两会期间对美国国会议员会见达赖喇嘛发表书面谈话，称美国国会领导人及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执意会见达赖，这违背了美方不支持藏独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中国的人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在这篇书面谈话中还对达赖喇嘛的不支持西藏独立、主张中间道路进行了批驳。他在谈话中说，多年来14世达赖喇嘛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藏独的主张，他披着宗教外衣，打着人权旗号，标榜中间道路，兜售大藏区高度自治。他说，达赖喇嘛的真实目的是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他还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允许达赖喇嘛前往窜访。他把奥巴马和美国国会议员会见达赖喇嘛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自从2009年2月27号24岁的僧人扎白走出阿坝的格尔登寺院当街自焚，成为藏区自焚运动的第一人之后，藏区连续发生藏人自焚的事件。截止到2013年12月，也有约129名经报道的喇嘛、女尼和包括农牧民在内的藏人自焚，其中约有110人死亡，被西藏女作家维瑟称为近代史上最伟大、最惨烈的政治抗议浪潮。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把2013西藏人权报告单独列为一章。报告注意到，2013年至少有26名藏人自焚，这个人数比2012年的83人下降了很多。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目前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城市，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有消息说，中国计划全力推进水力的发电，以便来减轻空气的污染压力。不过，有关水坝安全还有生态环境是否会受破坏的可行性研究方面等因素，制约了中国这个水力发电规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像当年向贫困宣战一样向环境污染宣战，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 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水力发电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开发清洁能源的重头戏。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国，但截止到去年为止，水力发电仅占中国发电总量的 22%， 而以燃煤为主的火力发电量高达近 70%。 中国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李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燃煤能源已经成为目前引发民怨沸腾的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最近十几年以来的经济发展，是由燃煤，主要是由燃煤作为能源来驱动的，因为燃煤在中国现在还占到68%左右的能源比例。
嗯，
而现在公众为之非常的这个难以接受，和这个也公众也在付出特别严重健康代价的现在这个雾霾的问题，其实燃煤也是最大的一个贡献者。那么有专家跟相关的研究都已经指出，包括火力发电，包括像钢铁、水泥、玻璃这样一些重工业，也是消耗燃煤的这些重工业，是整个东部中国空气污染最大的这个元凶之一。
逐步减少以燃煤为动力的能源，大幅度提高水力发电的比重，是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一个重点。根据政府制定的水电计划，中国将在目前2011至2015年的五年规划期间，把水力发电量由220,000兆瓦提高到290,000兆瓦，增长率为70%，并争取通过下一个五年规划，在2020年前再把水力发电量提高50%，达到420,000兆瓦。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国需要在目前的五年规划期间兴建120,000兆瓦的水电厂，相当于新建将近6个三峡大坝。但是目前中国兴建水力发电工程的步伐明显受阻，各地方政府越来越严格的审批程序，导致水力发电的实际开发进程远远落后于纸上的规划。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副总裁韩小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发展水力发电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专家和民间环保团体担心在大河上筑坝发电对地质及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论证。
因为很多年来呢，大家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一直在这讲，就是说呢，水力发电筑坝呢可能对环境呢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所以呢这些年来呢由于这种影响呢对整个中国政府呢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导致了我们的整个水电建设呢一直呢就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中国是全世界水资源最多的国家，那么可以开发的水资源呢应该说是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这些年来呢我们重点呢还是发展燃煤发电，而燃煤发电呢导致现在的雾霾非常的大。
据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公布的资料，自2011年以来，只有不足27,000兆瓦发电量的水电工程得到批准兴建，而去年全年只批准了近5,000兆瓦的水力发电工程。2003年开始投产发电的三峡大坝的利弊争议至今不断，争论多年的怒江大坝工程更是迟迟不能动工。能源专家韩小平认为，目前环保人士对水坝的负面看法实际上是夸大了水力发电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而中国的很多河实际上已经是季节性的河流了，在冬季枯水期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干枯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呢建成大坝，那么把一些夏季过多的容量把它拦截下来，一方面可以用于发电，另外一方面可以用于灌溉，还可以改变我们的自然环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对生态的一个修复。
目前怒江大坝的第一期工程已经批准在2015年前动工。不过路透社援引中国水电工程协会副秘书长张伯廷的话说，就目前形势来看，近期内批准全部大规模水电项目的可能性仍然不大。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和台湾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立法院进入了审议阶段。在野的民进党强调， 要对这条协议逐条的审议，确保台湾的利益。不过有迹象显示，国民党可能会推动这项服贸协议自动生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星期一，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就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举行最后一次公听会。按照立法院公布的议程，星期三和星期四，立法院将开始就服贸协议连续举行两次联席会议进行审议。不过有媒体说，在协议的审议安排上，双方可能爆发冲突，服贸协议审议会因此延宕。对此，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表示，一切取决于立法程序的运作结果。
我想在立法院的程序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尊重立法院的安排，这是立法院内部的议程安排，我们都会尊重。从行政部门的角度，当然是希望服贸协议的这个审议速度能够快一点。那但是立法院怎么样审议，这是立法院的职权啊。
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表示，尊重立法院合议制度，不过他更对一系列公听会的作用和成果充满信心。他说，
那我想开完以后，他已经听到全部的那么意见了，我相信立法院了解整个政款意见之后啊，一定会做成对国家社会人民最有利的决定。那我们也非常期待，那么立法院未来审议的速度啊能够加速。
两岸服贸协议审议能否加速，目前无人知晓。不过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星期一再次来到立法院督战，他在立法院民进党党团会议上说，应该逐条逐项表决，绝不可随行马意，违背台湾主流民意。民进党态度很清楚，我们认为服贸协议的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把不对等、不公平、有伤害台湾的条文项目重启谈判，这才能够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不过主持听证会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国民党也不要过分紧张。他说，
国民党其实不用那么紧张，民进党一定会根据院会决议、议事规则跟过去的一个惯例，好好的来审查服贸的协议，就有关影响人民的权益、产业的冲击等等这个部分严加的审查，那会完全按照议事规则。但也希望说国民党不要利用多数的一个暴力，那院会既然都已经做成决议要逐条逐项审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按照院会的决议来做处理，我们也不容许说国民党就跳过委员会的一个审查程序，那进行将本案送交这个院会。
有消息说，国民党可能再次推动两岸服贸协议的自动生效。对此，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都表示，国民党不能够违背已经签署的朝野协商结果及逐条审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协商共识。记者发现，在举行的一系列公听会上，围绕两岸服贸协议的正反意见都比较充分地得到了阐释。台湾国政基金会宪政法制组顾问李旭民星期一说，西方民主国家中，议会内就有对外签协议可以快速通关的程序，台湾为什么不能够效仿？还有台湾企业代表说，对服贸协议涉及的所谓国家安全，大可不必过分担心。例如，卫星侦察技术早已将台湾地表暴露无遗。不过，也有民意代表担心，开放台湾的金融业，台湾固然可以吸纳大陆资本，但是如果大陆撤资，台湾企业将面临巨大风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台湾有好几万人上街游行，举行反核示威，要求台湾政府停止核电项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星期六3月8号，台湾大约13万人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出事3周年之际，冒雨上街游行，要求关闭台湾现有的3个核电站，取消启用第4个核电站的计划。但是台湾政府看来主意已定。 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政策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林鸿池说，台湾的核电厂是安全的。
如果以世界各国来比较的话，核一、核二、核三在世界上的评比都是在前几名的，不会有问题，已经运转了那么久了。这个检测的部分除了经济部他要去做安全检测，接下来原子能委员会要继续把关，最后还有一个外部的监督机制，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来做检测。
台湾拥有庞大的工业基地，内阁发言人孙立群星期六说，台湾目前还需要发展核能源。他说，核四的安检一旦通过就开始启用。这座核电站在1999年动工，耗资相当于93亿美元。如此巨大的开支跟民众抗议导致施工拖延有关。日本2011年3月11号因为地震而发生的核污染灾难之后，台湾的反核运动声势空前壮大。台湾官员曾表示希望最终取消核电站，至于核四是否要上马由选民决定。不过台湾并没有减少核发电的时间表，由于法律障碍，举行公投的希望去年也变得更加渺茫了。台湾现有的三个核电站都是1970年代修建的，产量占台湾总发电量的12%。反核示威活动的媒体联络人刘慧敏批评政府坚持过时的立场，他说，
他们在后面也没有以公投来做决策，而是说要继续的盖核四，虽然他们可能用文件检核这些说法，对，可是其他的立场根本没有改变，也没有松动，而且也没有针对因应民意跟现实的状况去做调整。
台湾抗议者打算集中推动修改台湾的公投法，并且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地方选举中选举反核电候选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纪念造成18000多人死亡的地震海啸灾难3周年，那次灾难还导致了几十年以来的世界最严重核危机。日本很多地方星期二都举行了悼念遇难者的仪式，很多人在当地时间下午2:46默哀，也就是在3年前的这一刻发生了9级大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海浪吞噬沿海社区，损害了福岛核电厂，3座核反应堆发生了熔毁，至今附近的大气层当中还有核辐射。日本政府承诺拨放巨款，但是灾区重建工作进展缓慢，27多万人仍然没有永久住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经常洗手可以维护健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你愿意吃这个人给你的糖果吗？这些孩子不愿意。这家伙做糖果的时候手上全是泥水，他从来不洗手。这个小品的信息是脏手让人恶心。这项研究是伦敦热带医学和卫生学校的克提斯教授领导的。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手很脏，觉得你的手上有病菌，又臭又脏，你很可能会用肥皂洗手。这不是逻辑反应，而是情感反应。
这种用感情敦促人们洗手在公共卫生运动中很不寻常，但是克提斯说，专家们在向公众传达事实方面不是很成功。这些事实是，饭前便后洗手能减少得腹泻和呼吸道疾病的比例。腹泻和呼吸道疾病是儿童的最大杀手，因此克提斯的小组借用了广告的方式。
没有人以营养好为由卖碳酸饮料，他们都是用感官上的愉悦来推销的。
这个小组制作的卡通片凸显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纽带，片中一个人物叫超级阿妈，
她是最理想的妈妈，她叫超级阿妈，就是超级妈咪，她是最完美的妈妈，教给孩子们规矩。
这些规矩包括有礼貌、用功，特别是爱干净，这指的就是洗手。片子最后的场面催人泪下，妈妈的所有辛劳都得到了报偿，她心爱的孩子长大当了医生。
我们在村子里放映片子的时候不得不分发手绢，
这个信息产生了效果。柳叶刀全球健康杂志报道的研究结果显示，这场运动结束一年后， 洗手率从1%-2%扩大到将近1/3，但这不只是个感情问题。比如母亲们公开承诺用肥皂洗手，这可能有助于强化始于感情反应的做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卫生教授利昂尼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你公开保证从今以后用肥皂洗手，而且你不会忘记，因为你爱你的孩子，这会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利昂尼茨说，情感可能不是全部，但是借用情感能帮助改变人们的习惯。
谢谢收听时事经纬，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